块，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是面向方正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方正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嘞，尊敬的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方正电子首席马天翼，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参加方正电子团队组织的电话会啊，对于整个电子板块近期关注度非常高的几个细分方向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汇报，以及一些重点标的的推荐和建议关注。那么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市场的波动比较大，但是呢以电子板块为代表的整个这个科技的行情其实还是在这个 AI 的主线下面是有一个非常强劲的表现，以及应该说市场的这个非常高的关注度啊。虽然说上周可能在周三周四左右呢，尤其是周四的时候整个板块有了一个非常大的震荡，但是其实大家也很快发现，正是因为市场对于 AI 这条主线以及电子硬科技这边的一个基本面的看好，还有后续的这个成长的确定性，那么在这种市场的巨震之后，整个电子板块周五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反弹啊，体现了市场的看好以及这个趋势的确定啊。所以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点呢，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坚定的啊，看好整个电子板块在这个主线下面的一些后续的这个成长啊和投资的机会。啊，我们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开这个电话会，也是继续重申一下我们对于几个细分方向的观点，因为众所周知，整个电子板块的这个覆盖面，包括标的啊，包括方向都是非常多的。我们尽可能的是自上而下去进行一个主线的这种总分关系的这样一个梳理，来为各位投资者朋友进行一个比较系统性的啊持续的一个。观点和投资方向的输出。今天我们发言呢，方正电子团队有四位分析师，包括了四个方向。首先是我来围绕着，可能近期关注度最高的大的这种 AI 算力硬件的这种板块，或者说叫海外 AI 基建，为代表的整个这个硬件的方向进行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梳理和汇报。然后呢，由方正电子团队的海维老师围绕着国内国产算力啊，也就是半导体整个板块的高景气度、自主可控和涨价品种这样一个趋势性的方向进行一个推荐观点和代表标的的汇报。第三呢，是由方正电子团队的鲍新颖老师围绕着近期电子板块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以 MLCC 为代表的被动元件在这一波 AI 趋势下带来的涨价的行情、未来的展望以及代表标的的一个推荐和解读。第四部分呢，是由方正电子团队的金晶老师围绕着两个也是景气度极高的板块，一个是存储的板块，一个是光学的板块，进行观点的更新，还有我们挖掘出来的代表标的的推荐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四个内容。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进入正题啊，由我来开个头啊，来汇报一下海外算力这一块的整个硬件的板块的观点，还有几个细分方向，我们认为景气度高的这样一个方向的推荐观点啊。应该说我们从今年年初至今呢持续的是强调海外算力 AI 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国内的相关公司带来的基本面的确定性、未来成长的确定性，还有自身这个相对的估值啊、位置啊这些相对的性价比，来选择一些代表性的标的。那么应该说整个这个细分的景气度的这样一个贝塔，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确定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是强调了我们在海外硬件算力硬件的这个方向上面选股要具备三个因素，要结合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其实是刚才提到的，一切的基础是来源于整个板块的景气度，包括大的海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景气度这样一个贝塔，再包括一些细分领域的景气度贝塔啊。这里面细分领域景气度的贝塔，其实大家是可以看到一些特定环节技术升级带来的一些价值量的弹性的啊。打个比方，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NV 的机柜的这个升级啊 ，VR 200啊，对于 GB200的一个价值量的一个剖析和拆分，大家其实梳理出来了很多，包括存储，包括 PCB 啊 GPU 啊，再到这个 MLCC 被动元件，这些方向上面都会有一些价值量的一个弹性，所以这是我们选择细分领域和代表标的的一个非常重要或者说非常确定的一个基本面的因素，就是细分景气度的贝塔，包括供需关系，包括技术升级带来的价值量的弹性。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落实到细分板块的代表标的上面的业绩，一季度的业绩一定要坚挺啊！在过去的430之后，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细分板块的景气度的业绩也是呈现出来了一些欣欣向荣的状况。同时二季度的业绩趋势应该说还是持续向上的啊，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的趋势应该都是更好的，这样一个因素呢，我们可以更放心的在这个阶段去做一些细分板块的配置。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就是竞争格局，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大的方向是国产的海外的算力啊，海外算力包括英伟达包括谷歌链，但是特定的环节的国内的相关公司或者说代表性的龙头公司一定是处于在这个领域处于非常领先的状况下才能够获得国际科技巨头的确定性的订单啊。国内的公司在对应环节处于领先地位，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贝塔也好，然后业绩趋势也好，而且它自身获得持续性订单的能力也最强。那基于这三个因素来看的话，我们就认为以下三个方向在最近一段时间，哪怕是反弹了一段时间之后，未来仍具备趋势的确定性以及投资的价值啊。哪三个方向呢？我们从结论的角度，第一，我们看好海外算力相关的就是光模块和连接单元，第二就是液冷板块啊，散热的板块，第三就是 PCB 为代表的这种基础元件。当然除了这三个是跟直接跟这个服务器或者说机柜相关的环节的一些代表性零组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两个大的细分板块，它可能只有一部分是体现在算力这边啊，其他部分在各个领域都有应用，但是由于算力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依然能够拉动整个细分板块的这个撬动整个细分板块的一个景气度的趋势啊，以 MLCC 为代表的被动元件啊，以存储为代表的这种数据存量的这种单元啊，这两个大的板块也是具备在 AI 的主线下面具备投资价值的啊，所以我们是认为其实是一个三加二的方向啊，一光模块，二液冷，三 PCB， 这是直接与这个 AI 基建相关的板块，以及加二啊，一个是被动元件，一个是存储板块，这是与这个在 AI 拉动性最强的这种，但是下游应用又比较广泛的这两个基础的板块啊，我们是认为这五个方向是在 AI 海外算力的拉动下具备投资价值的。那我首先就这三个直接相关的板块的代表标的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拆解和汇报。第一就是光模块和连接单元啊，这里面其实我们持续强调的，因为是整个 AI 算力的主线，所以我们还是看好以龙头为代表的这个大公司，结合着刚才提到的三要素，包括一季报未来的趋势，再包括贝塔的景气度，包括国内的龙头公司相应环节处于领先地位，那么我们依然继续推荐东山精密和立讯精密啊，两家大公司。那这两家公司众所周知的在自己的光模块的领域以及服务器的这个 同连接单元还有相关的模块领域都会有非常强劲的产能的储备、客户资源的储备以及持续拓展的能力，包括上下游集成的能力。而且它的主业的业绩从一季报开始，它的业绩呈现出来的趋势就不错啊。当前的位置呢，对于明年的这样一个成长的确定性来看，估值也是非常便宜的。所以我们认为东山和立讯这两家公司依然是我们首推的海外算力的代表标的。当然在这个光的这个板块里面，我们还可以向上游去看一些具备弹性的环节啊。这里面我们非常看好中润光学这一家可能市值刚破100亿的公司啊，这我就不再赘述，因为一会儿有我的同事金金对于光的这个板块啊，光学的板块以及中润光学的这个推荐进行一个展开。那第二个方向液冷板块呢，其实我们推荐的标的的依据和标的的范围没有很明确的没有很明显的变化啊。我们依然是看好具备算力和光模块客户订单爆发力的鸿福汉和中石科技啊，一个国产算力，一个海外算力，这两家公司都从一季报开始，从业绩的角度，然后从二季度、三季度订单释放的角度，然后再到明年持续拓展客户的角度，都是具备非常强的确定性的啊。鸿福汉、中石科技，同时液冷板块其实还可以关注具备技术储备和客户潜在资源拓展能力的啊，位置相对比较低的，包括春秋电子啊，包括恒明达，包括宏日达啊，这种国内的一些优质的公司。第三个方向 PCB 的话呢，刚才其实一开始提到啊，在这个机柜升级的过程当中，它的价值量提升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呢，PCB 的板块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一季度建立在上游成本压力以及自身产能和产品结构调整带来的多重成本压力的前提下，整个 PCB 板块的表现依然是足够强劲。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二季度随着它自身价格、产品技术升级，包括产能的调整的一些这个完备，那整个 PCB 板块肯定是有机会在一季度的基础上啊，持续的有一个环比显著的一个增长。同时包括下游客户的技术升级，还有订单的这个景气度，包括未来两三年的一些新的技术的这种布局啊，使得头部的 PCB 的公司其实在未来是有非常强劲的和确定的成长确定性的啊。龙头公司盛虹和沪电这两家公司，我们是认为有机会继续引领二季度整个 PCB 板块的啊主升浪的行情。当然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些具备边际变化的二线的一些公司，相对位置比较低的，但是自身无论是在海外像谷歌、英伟达链以及海外其他的科技巨头里面有一些技术和订单突破的环节啊，代表公司可以关注一下像世云电路啊等等啊一系列的这种 PCB 的标的，有机会形成板块性的共振机会啊。所以以上呢，光模块、液冷加上 PCB 这三个方向是我们认为整个海外算力链最直接相关的啊三个细分方向。除此之外呢，结合着三个因素啊，就是包括这个景气度拉动、供需持续的紧俏带来的涨价持续超预期，第二就是机柜自身的升级拉动成本价值量显著的提升，而且国内的头部的公司业绩的爆发性比较强啊。结合这三个因素，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加二啊，两个板块，一个存储，一个以 MLCC 为代表的被动元件，都有机会在二季度也是形成在这个主线下面的主升浪的机会。当然存储板块和 MLCC 等被动元件的板块，一会儿就由我的同事包括鲍行英老师和金晶老师为各位再进行一个详细的汇报啊。所以以上就是我为各位投资者朋友先开了一个头，海外算力的观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交给方正电子的联席首席王海维老师啊，来围绕着国产算力和半导体自主可控的这样一个观点进行啊国内的这样一个啊上游偏上游的这个板块的汇报啊，有请。
尊敬的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我是方正电子的王海维，今天主要汇报一下就是我们近期关于在自主可控还有这个涨价品种的一些推荐。 那么从半导体整个先说一下整个半导体的景气度的情况啊。那其实第一个我们看到从不同的下游应用领域来看，就是 AI 服务器的这个需求景气度是持续旺盛的，然后是这个储能，然后工业的话我们看到啊，像这个国内的龙头公司近期也表示啊，一季度二季度工业是逐季复苏的一个状态，然后到三四季度我们看到可能龙头公司认为是一个加速复苏的一个就是态势。那么第四个是这个就是汽车，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可能对于这个就是整体汽车的这个销量可能目前来说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变化，但是我们现在不论从这个 CS 还是在这个功率类的还是在模拟类的，其实我们都能看到国内在国产化率包括汽车智能化的整个的催化下，我们看到国内各个环节相关的汽车板块相应的这个订单的景气度和能见度都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未来这种我们看到二季度和三季度的这个订单也是非常旺盛，那么包括很多环节可能现在表示这个订单太多，可能需要不断的去增加产能，然后来不及这个去完成，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在产业链里发生。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还看到一些新型的消费电子类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旺盛的就是像这个无人机啊机器人啊等等，包括手持的影像设备啊，就目前这些板块看到的新型消费这个领域里面需求景气也是不错的。那么整体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半导体的这个高景气就是目前看到就是二三季度的订单能见度还是非常的高。那么我们从二季报的环节来说的话，可能很多公司都会在二季度体现出继续的就是去环比增长的一个基于一季度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去环比去年四季度有高增，然后一季度环比高增，然后二季度继续环比增长的一个态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半导体整体的这个景气度是非常旺盛的。那么从这个整体的这个环节或者推荐的板块顺序来说的话，第一个我们还是就是在高景气的这个板块，我们是推荐了这个功率和模拟类的。那么首先是模拟类的，其实之前我们也做过多次的汇报就是在模拟类我们看到现在是 AI 的光模块，还有 AI 服务器电源的三次电源，包括一次电源 PSU 里面的隔离类的这个器件整体这个 AI 板块就是 AI 带动的这个对模拟 IC 整个板块的这个催化，我们看到短时间内可能在300亿左右的一个市场空间。那么后续的话我们看着就是随着这个 AI 电源解决方案的这个越来越升级，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价值量还是会有逐渐的一个30%以上的一个增长。那么后续的话我们也是看到国内在就是模拟这一块就是其实还不是，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就是这一轮其实在这个模拟这个环节，那其他的环节可能有很多 AI就是环节它可能是挤占的逻辑更多，但对于模拟 IC 公司来说，我们有很多光模块类的，包括服务器电源三次电源类的，我们看到我们国内的厂商其实是直供的就直接进入到这个供应商供应链条里面。所以后续的话我们也是坚定看好这一块的一个景气。那么从需求角度来说，我们刚才也说了各个下游应用领域除了手机目前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平稳陆续在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其他各个领域里面我们看到都是呈现出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就是订单能见度。然后在这个供给侧，我们看到现在对于设计公司来说都是在就是增加产能，就是大家都是在抢产能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看到中芯国际包括华虹，我们看到在年初的时候，去年年底年初已经针对模拟类的 BCD 的这个产能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 进行了调整。那么在近期的这个业绩说明会上，两家公司都对这个模拟 BCD 啊，就是这个公益平台啊，提出了一个高景气的一个展望。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未来如果说啊订单能见度持续性特别强，那么我们看到后面不排除在我们国内有特殊啊竞争优势的一些公益平台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有价格的调整。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也能看到就是。我们国内的公司在国产化率这一块就是在多个领域都在同步的推进，那么后续的话我们是就是在供给侧看到就是产能还是持续紧缺的一个状态，那么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在八寸的这个 BCD 目前来说扩产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谨慎的。那么第三个就是价格，那价格的话其实这个因素我们历史上也分析过很多次，就是 TI 和 ADI 已经停止了这个价格战，那么历史上对于我们国内这些模拟公司受影响比较严重的这些公司，那么或许我们看到会是一个持续就是有价格复苏的一个态势。那么从涨价这个维度来说，我们目前看到可能也就是在这个模拟这个环节可能还没有进行大范围的这个普涨，那么后续的话我们看着随着需求订单包括产能相对比较紧缺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后续看到这种产能的需求可能会持续比较旺盛啊，这个状态持续维持的话，我们看到不排除龙头公司可能逐渐也会有这个目前来说应该是挑订单，那么后续我们不排除会有就是一些涨价的一些行为。那么我们整体看还是就是未来二季度三季度的这个环比增速以及包括这个毛利率就经过过去几年疯狂的这个跟海外公司的打压，包括国内竞争比较激烈等等这样的一个因素下，我们看到二三季度会逐渐呈现出来一个改善的一个趋势。那么后续的话就是我们在这里面重点推荐的纳新威、盛邦股份和思睿普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去重点关注。然后公率的话我简要汇报一下，其实就是在整个下游的景气度，包括 AI 电源类的，然后包括工业储能，包括我们看到说这个工业的加速复苏等等，其实对于整个功率板块就是都是一个景气向上。那么现在我们看很多公司尤其是在中低压方面的这个订单可能同比去年都是翻倍左右，接近翻倍的一个增长。那么包括汽车电子化率就是过去我们可能替代比较少的这些，那么我们现在也都能看到一个明显的国产化率的提升。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像杨杰科技新节能包括新联集成这些都是我们建议各位领导去重点关注的。第二个大的板块呢就是国产算力为基础的这个国产就是先进制程的制造，包括上游的这个设备材料等等，以及这个先进封装都是我们近期看到的一些景气度也比较高，然后跟国产算力 AI 相关的强相关的这些板块。那么第一个是 Fab 这个环节，我们也是看到目前本轮来说可能很多环节都已经在持续的创新高。那么我们看到 Fab 就是还是处在一个就是相对非常底部的位置，包括这个 PB 港股的这些 PB 都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看到二季度的展望继续环比高速增长，尤其像中芯国际这样的龙头我们看到二季度环比这个增速应该是二三年以来历史最高的一次。那么我们现在确实看到全产业链的一个复苏的状态，包括除了 AI 相关的，那么包括存储BCD 等等这些工艺平台以外，我们看到还有很多成熟制程可能受台系的这种就是中国台湾的这些制造环节退出的，包括被 AI 产能挤占的那么或许我们可能现在就是 AI 产能挤占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自身 AI 相关的供应链，然后再加上 C4C 的真的诸多需求，我们现在看到稼动率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位。那么后续的话在先进制程这个环节，我们看到就是二季度我们希望在成熟制程这一块景气持续，然后在先进制程这一块随着国产算力像升腾这些产品的持续出货，我们也是看到在就是在这个先进制程的环节会逐渐体现出来一些报表上的一些体现。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也是坚定看好中芯国际。然后后续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上游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尤其是设备我们可能短期大家都演绎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充分，那么后续我们观察的就是后续的订单落地的情况，包括 就是七月份包括三季度可能大家陆续开始下订单的一个节奏包括订单落地，那么后续我们看到就是其实四月份很多环节的订单能见度都非常高，包括全年的新签订单等等。那么后续我们看一个是订存储量存订单落地，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看到年底的这个新一轮的关于意向框架的一个协议签订那么可能比今年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规模来说可能还要相对更大一些。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先进逻辑这一块，未来我们看的还是会有持续国产化日提升的一个逻辑，因为在今年体现的还是没有特别明显，那么从明年开始我们相信就是会陆续的有比较明确的体现。在这里面我们主要推荐的就是北方华创、华海清科就是以及新源威，然后在这个 track 包括这个清洗等等设备和这个北方华创共同这个去开拓市场，我们认为还是有这个重，就是包括在稀缺性这个环节以及唯一性就是我们建议各位领导去关注一下这个track 的这个设备的一个进展。那么在材料这个环节，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材料是贝塔属性也是最强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就是在整体来说的话业绩能见度是非常高，包括或许我们扩出来不论是存储还是逻辑还是先进逻辑成熟逻辑，那么我们看大家稼动率上来说都会对材料公司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贝塔的催化也有这个量使用量就是随着你的制程节点提升以及包括你的存储产品的迭代，那么你使用的这个相关的半导体材料的量也会包括国产化率都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劲的催化。那么还有这个就是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这个国产算力这个环节，我们看现在像寒武纪包括升腾一线的这个 GPU， 那么我们看到海外的现在大多数互联网厂商会逐渐对这种海外的这个对，就是逐渐我们会提升这个国产化率还是非常的明确。那么后期的话我们也是坚定看好在就是像寒武纪包括新源股份等等在这个国产算力这一块的一个放量，那么后续的话也会带动先进封装这个环节有一个国产国内产业链的一个配套，那么像盛和精微长电通富永熙等等都会呈现出来一个就是国产化在先进封测这个领域的一个催化。那么第三个就是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在端测 AI 这一块，其实我们看到存储厂商就是存储设计公司，那么目前我们看到龙头的兆易就是在可能在端测 AI 这一块陆续我们可能看到一些变化，那么包括就是立基的存储这一块随着长鑫的上市，那么在 LPDDR5 等等这些产品线里面我们看到都会有逐渐有一些产品线突破，那么业绩的话也是表现比较强劲。那么后续的话我们看到 NPU 加 DRAM 这种 3D 堆叠的方案，我们认为还是会随着这个AI 本地化包括端测 AI 的一些进展，我们看到这个方案会逐渐的会有一定的落地，那么后续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去重点关注一下兆宇创新的一个进展。那今天的汇报的话就先到这里，然后后续各位领导有各个环节关于各个公司有相应感兴趣的问题的话，也欢迎联系我们方正电子团队。
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方正电子的鲍贤颖。那最近确实 MLCC 行业无论从产业的实际需求还是二级市场这边的关注度行情都很好那确实经历了从2022年到2025年行业的冬天，现在行业的春天是在逐步的复苏。那我们看到这一轮的涨价主要是从日韩厂商，特别是日本春田、太阳诱电还有韩国三星从去年底开始率先启动的涨价。因为从需求侧来看， AI 服务器对 MLCC 整体的这个需求强度已经是在推动高端 MLCC 价格的上涨。那我们看到单台的这个 AI 服务器 MLCC 用量相比传统的服务器预计要增加3倍以上，那这部分其实是在日韩厂商占据了大部分的份额。然后另外我们从这个成本端上来看的话，上游的一些原材料贵金属还有化工用品等整个成本今年开始也是在不断的攀升，那成本端的涨价也是推动 MLCC 产品涨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我们看到到了今年的一二季度，那国内的一些原厂也是陆续开始跟进了涨价， 我们现在跟踪下来，经销商那边反馈一些国产的厂商给到代理商那边都已经是要在按配额去出货，那确实这个供给也开始紧张起来。因为我们看到其实除了 AI 服务器用的一些超高容超高压的产品之外，那一些普通的高容跟中低容的供货也开始慢慢的紧张，因为很多的大厂已经把一部分这个产能转去做这种高容产品，然后像春田跟三星也把一些消费类的高容产能转去做一些 AI 服务器的用料。那我们看到虽然这几年整体这个低容的需求是在萎缩，然后产能相对来说也比较过剩，那我们看到其实国内的一些厂商也开始慢慢的把一些低容的产能去转做一些中容的产品，那这部分是可以消化掉一部分过剩的产能的。所以其实总结来看，现在的情况跟2018年和2020年那两轮涨价的情况不太一样，就虽然我们预计这一轮的涨价幅度可能不如之前的波动那么大，但是整体的这个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因为总结一下现在的情况是，首先第一，从需求端来看确实有看到 AI 这个新需求的加持，然后第二，我们跟踪下来目前不管是原厂代理商贸易商还是终端客户整体的库存都不多，然后第三，其实从价格来看，那目前国内的原厂的出厂价在历史上来看都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水位，然后第四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整个原材料这边的涨价和供应的趋紧，然后具体整个经销商和原厂每个月的涨价幅度和库存水位的一个数据，也欢迎大家会后私信联系我们。然后从这个标的来看，那我们这边主要还是建议持续关注凤华高科、三环集团和杰美科技，因为这三家公司的整个 MLCC 敞口肯定是最大的。那首先是凤华高科，那凤华它作为国内老牌的一个元器件企业，它的收入基本上都是来自于 MLCC 和电阻以及一部分的电感。那从这个元器件涨价的弹性来看的话，凤华这边的弹性会相对来说比较大。那我们了解到年初就是为了覆盖这个原材料涨价的成本，凤华这边的电容跟电阻已经小幅的涨过一波，然后预计二三季度的行情下还是会持续的再继续跟进一个涨价。同时我们看到就是今年和明年它那个祥和产业园还是会继续扩产，那历史上看量价齐升的这个逻辑对于凤华来说一直是比较受这个二级市场的关注的。那凤华这边的一个具体的测算数据也是欢迎大家会后联系我们。然后第二是这个三环集团，那三环这边因为它主要一直是在聚焦做这个高容产品，所以这波的涨价逻辑对于三环来说是最顺的。然后我们看到就是高容部分的话，我们测算下来可能目前整个日韩那边每个月大概还有个200到300亿只左右的缺口，然后这部分缺口的订单其实是在往外流的，那这部分的话三环这边承接的也相对来说比较顺利。而且今年三环除了这个 MLCC 之外，其他的一些业务像这个燃料电池的隔膜板也是在持续的加单，像那个陶瓷擦芯还有基板等业务今年的价格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觉得三环还是可以再继续关注。然后材料端的话，我们这边还是首先推荐杰美科技，因为从首先看这个纸质载带这块业务啊，那目前看到公司这边整体的载带的这个加动率是非常满，因为这部分基本上是跟着这个被动元器件行业的需求在往上走，而且我们算下来今年大概纸带这边公司还有20%左右的一个扩产的产能释放。然后另外更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是公司这个 MLCC 用的这个离型膜产品，已经在这个像包括台系的国巨啊、华新科，还有国产的像风华和三环这些集团，三环集团这些客户已经在稳定的这个批量供货，而且也基本上完成了这个自制的机模产品切换，同时也顺利的完成像日韩的大客户，包括像那个天津三星，还有春田这边的一些验证跟批量供货。那对于这个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的高端 MLCC 用的离型膜的突破，那其实对杰美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而且我们看到目前就是包括像这个日韩厂商那边的离心膜还有一些化学用剂也都在涨价，那我们预计国产的离心膜也是会继续跟进这个涨价，所以对于杰美来说它的离心膜业务今年就是处于一个放量涨价双重加持的一个上行通道所以我们觉得杰美科技这边还是可以再继续关注的。那关于杰美这边的一个具体的业绩测算也是欢迎大家私信联系我们交流。 对，所以总结来看的话，MLCC 这波的行情我们预计涨价的持续性，然后包括幅度的话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然后我们重点推荐的标的就是风化高科、三环集团和健美科技。谢谢。
尊敬的各位领导大家好，我是方正电子的分析师晶晶，给各位领导更新一下我们目前对于存储还有光学赛道的观点。首先我们对于整个 AI 大趋势这一块的看法呢，还是基于像海外的大厂的一些观点。那么比如像黄仁勋最近提出来，超出市场认知的对于 AI 资本开支的这个需求，那么像超大规模的云厂商，他们现在的 AI 资本开支已经达到了每年10000亿美元的水平，接下来到2030年将增加到3到4万亿美元，那么推理需求正在呈现指数级的增长，那么因此 AI 对于像存储和光互联的需求会进一步大幅的提升。那么首先从存储的角度来看，供给和需求的错配，叠加上 AI 带来的训练侧、推理侧的存储需求的大幅上升，那么从这个产能的角度、供给的角度来看的话，预计新的产能在2028年才会逐步的开始释放。那么我们认为整个存储的这样一个产业逻辑正在由于 AI 而被改写，因为我们上一次给大家汇报的时候也提到了 LTA， 也就是说大家正在签订和原厂签订可能5年期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供给合同。因此LTA 呢把存储从之前的这样一个涨价然后扩产再到崩价这样的一个周期逻辑改写成了首先预付款锁量，然后价格有底，盈利是可以预见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范式。那么因此呢其实就是前面存储的这个股价也好，各方面其实也涨到比较高的位置，但是估值框架上我们认为市场还是在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之前大家还是觉得可能从市净率啊等等这样的角度，现在慢慢的要切换至市盈率，也就是说从原来的周期慢慢的往成长这个方向和方向上去切。所以呢整体我们认为像头部的企业都有显著重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从合约价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看 TrendForce 的预计二季度的合约价 DRAM 环比是上涨58%到63%， NAND 的合约价呢基本上是70%以上。那么尽管现在市场预期三季度的这个涨幅价格涨幅会逐步的收窄，但是其实并没有改变长期向上的一个趋势。因此和之前由于消费电子这种传统消费电子需求的波动性是不一样的， AI 带来的增量的需求是有更强的持续性和确定性的。那么从 Q3 的这个就去年 Q3 的这个拐点以来， Q4 呢开始看到第一步的业绩爆发，我们认为后面随着整个存储上行的周期，像存储的模组厂他们的业绩是有希望继续去超市场预期的。那么收入的规模也和这个整个利润的绝对值也是市场要去关注的，因此它会由于像下游需求的叠加，像长新长存呢上市扩产带来的存储国产化的爆发而实现稳步的增长。此外我们也需要重视端侧存储还有立基存储整体的一个涨价的情况，所以在存储这一块呢，我们认为还是可以关注存储的这个模组和设计的产业链，像德米利亚、江波龙、百维、香农、普染、兆易、东兴等等。那么从光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核心的大的产业逻辑在于光互联的要求提升有两块，一个呢就是传输速率的提升你像400G开始向800、1.6T、3.2T 这样一个提升，另外的话呢就是由于整个 scale up 那么光模块和XPU 的配比是在大幅增长的因此现在我们看到有机构预测市场的规模在5年将会迈入1000亿美元光模块这样一个市场。那么我们认为整个光通信行业还是要重视上游的这个光互联带来的整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光模块和 XPU 的配比大幅增长，以及像 CPU OCS 这样的方案它对于尤其像无源器件这样需求的一个增加。 那么一般呢，无缘期间在整个光伏或产品里面的 BOM 占比大概是在15%到20%啊。因此我们认为像终端需求的大幅增长啊，有望给国内的光学元器件的厂商带来产业大机会。那么我们尤其是看好原来在消费电子光学领域具备像光学元器件这样量产能力的优秀的公司在光通信领域的快速切入啊。那么我们建议重点可以关注像中润光学、举光科技、腾景科技、水晶光电、蓝特光学等等。谢谢各位领导。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